金庸的东西啊，我原来没看过，只知道那是一个住在香港写武侠的浙江人。按我过去傻傲傻傲的观念，港台作家的东西都是不入流的，他们的作品只有两大宗，言情和武侠，一个滥情幼稚，一个胡编乱造，都不叫个东西。尤其是武侠，本是旧小说的一种，20世纪80年代新思潮风起云涌，人人唯恐不前卫，看那个呀，有如穿开裆裤戴瓜皮帽，自个儿先觉得跌份。那时候我看人是有尺子的，谁读琼瑶金庸谁就叫没品位，一概看不起。琼瑶是牢牢地钉在低幼的刻度上，他的拥戴者一直没超出中学年龄，说起喜欢的话也是嫩声嫩气呀，也就是一帮歌迷捍卫自个儿的偶像。他是有后来者的，大陆港台大批小女人出道，把他那一套发扬光大呀。现在那些玩情调的女人说起琼瑶都撇嘴了，全改张爱玲了。金庸可不一样，读的人越来越多，评价越来越高，有好事的还拉下矛盾添上他，把他列为七大师之一，两方面发生一些口角。像每个偏执自大的人一样，我也得发生在报纸上的评论不屑一顾，只重视周围小圈的朋友的判断，并不在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公众名声。他们中已经有了一些金庸的爱好者，有一人对我说了，金庸的小说啊，文字有一种速度感，这是他读其他作家作品感受不到的。有一个人又说了，金庸的武侠对人物的塑造是有别于旧武侠的，像韦小宝、段誉这等人物在旧武侠中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近于现代小说中的反英雄。更多的人啊，出差带着一套金庸，晚上睡不着就看，第二天眉飞色舞的与同好聊个没完，言谈之中也带出一二的武术招数，俨然两大高手切磋武学啊。遇到我们这种金庸盲，便讪讪的笑道，看个热闹换换脑子，接着啊，往往也要是再三的相劝，你也看看你也看看，没那么差。被人劝的次数多了，我也犹豫了，要不就找来看看，万一好呢，也别错过去。第一次读金庸的书，书名字还真给忘了，很厚的一本书，读了一天实在是读不下去了，不到一半就给撂下了。那些故事和人物啊，今天我也想不起来了，只留下一个印象，情节重复，行文啰嗦，永远是见面就打架，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就偏不说清楚，而且谁也不干掉谁，一到出人命的时候吧，就从天上掉下来挡横的，全部人物都有一些胡乱的深仇大恨，整个故事情节就靠这个推动着呢，这有什么新鲜的呀？中国那些旧小说不论是演绎还是色情都这路数，说到底就是个因果报应。初读金庸啊，是一次很糟糕的体验啊，开始怀疑起那些原本觉得挺高挺有卤的朋友的眼光了，这都是好东西，只能说他们是睁眼瞎了。有时候不经意的露出这怀疑了，朋友还反唇相讥，你才看半本没有发言权。再读金庸就是天龙八部电视剧播的昏天黑地的时候了，无聊的晚上也看了几眼，尽管很难容忍从服装到道具到场景到打斗动作的糊弄和得过且过，有几天还真给剧情给带走了。金庸迷们也不满啊，说比小说差远了，电视剧糟蹋原作是有传统的，这话我也就信了。看到书店摆着这套书我就买回去了，准备认真的学习一下啊，别老让人说我没看过这东西就胡说八道了。这套书啊是七本，捏着鼻子看完了第一本，第二本怎么努也看不动了。一道菜的好坏没必要全吃完了才能说吧，我得说这金庸师傅做的饭啊，以我的口味论都算是没熟，而且选料不新鲜，什么什么都透着一股子割坏了的哈喇味，除了他呀我没见过一个敢这么跟自个儿对付的。上一本怎么写下一本还这么写，想必是用了心了，写小说能犯的臭全给犯到了。什么速度感啊，就是没一句话不是现成的套话，三言两语就开打，用密集的动作性场面使你忽略文字，或者说文字通通作废，只起一个临摹画面的作用。他是真好意思从别人的作品中拿人物啊，一个段誉为什么不叫贾宝玉啊？若说老金还有什么创意，那就是把这种情种活活给写讨厌了，见一女的就是妹妹，一张嘴就惹祸，老金的想象力真是可怜啊！幸亏他前面还有个水浒啊， 可以让他按照一百单八将的性格往他笔下那些妖魔鬼怪身上贴标签。这老金也真是一根筋哎，按图索骥，开场人物是什么脾气以后永远都那样，小胡同赶猪，直来直去，正的邪的最后一块儿是皈依佛门，认识上有一提高。这是人物吗？这是画片儿。就天龙八部说啊，老金从语言到立意基本上就没脱旧白话小说的俗套。老金啊大概也是无奈了，无论是浙江话还是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了。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老金也没有显示出过人的语言天赋，前不及施耐庵，后不如贾平凹。据说呀，浙江人尽是河南人，广东话也通古汉语啊，不至于文字上一无可为啊。一个作家对汉语言文字毫无贡献，那还不如去印刷厂做个排字工呢。中国旧小说大多有一个鲜明的主题，那就是以道德的名义杀人，在弘法的幌子下毁淫毁道。这在金庸的小说中也看得很明显。金庸笔下的侠，与其说是武术家，不如说就是罪犯。每一门派即为一伙匪帮，他们为私人恩怨互相仇杀倒也罢了，最不能忍受的是给他们的暴行戴上爱国主义的大帽子。好像私刑杀人这种事儿啊，也有正义非正义之分，为了正义哪怕血流成河呀。越是庙里的和尚越假正经，每动手前必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比之金老怪那种公然行凶的恶人还要令人反胃啊。金先生啊，大约是纯为娱乐大众写的这类读物，若要你负起教化民众的大任，你肯定不肯啊，那你又何必往一些角色的脸上苦苦的贴金呢？以你笔下那些人的小心眼儿，不扯千秋大义家国之恨，他们也打得起来。可能是我不懂啊，渴望正义也是大众娱乐的目的之一，但我觉得呀，扯淡就是扯淡，非要把蛋扯出个大原则，那最恶心。我不相信金庸笔下那些人物在人类中真实的存在过，我指的是这些人物身上的人性那一部分啊。故事当然是他们瞎编的，什么小说通俗的纯的都是人类自身的写照，荒诞也是因为人的荒诞再现，总要源自人体的一部分真实，也许是梦魇，也许是幻想，也许病态，可能费解，但绝不是空穴来风。只有一种小说跟这个都不挨边，那就是坏小说，面上看着别提多实了，骨子里完全是牵线木偶，跟着作者的主观意识跑，什么不合理的事儿，只要情节需要就得硬干，说起来有姓儿有名的，可一点人味儿都没有。我一直生活在中国人之间，我也不认为中国人有什么特别的人种气质和超于世界各国人民的爱恨情仇，都是人，至多有一些风俗习惯的讲究。在金庸小说中，我确实看到了一些跟我们不太一样的人，那么狭隘粗野，视听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有严重的障碍，差不多都不可理喻，无法无天，精神世界几乎没有容量，只能认知眼前的一丁点的人和事儿。所有的行动近乎简单的反射条件，一句话我认不出他们是谁。读他的书，我没有产生任何的有关人人群的联想，有如在看一堆机器人在作业，边读就边问自己啊，这可能吗？这哥们写的东西也忒不过脑子了吧，一个人那么大岁数了，混了一辈子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啊，莫非写武侠就能那么胡来啊？我认为金庸啊很不高明的虚构了一群中国人的形象，这一群人通过他的电影电视剧的广泛传播，于某种程度上代替了中国人的真实形象，给了世界一个很大的误会，以为这就是中国人本来的面目呢。都说张艺谋的电影歪曲了中国人的形象，我看真正子虚乌有的是金庸，会一些拳脚，有意见就把人往死里打，这不是热血男儿，也与浩然正气无关，这个是野生动物。过去我是相信群众的，认为群众的眼睛即便说不上雪亮，那也是睁着的，在金庸这件事儿上我栽了跟头了。看来大家说好也不见得真好，有时大家真能同心协力的一起编一个弥天大谎，我尽最大善意理解这件事儿，也只能想不到啊。金庸能卖全在于大伙活得太累，很多人活得还有点窝呢，所以愿意啊暂时停停脑子，做一把文字头部按摩。 能无端生些豪气，跟着感受一道善恶是非终有报这一古老的中国便宜话，第二天去受罪吧，还能怀着点希望。再一条，中国小说的通俗部啊，确实太不发达了。除了老金的武侠，其他的悬疑、科幻、恐怖、言情都不值得一提。通俗小说还应该说是小说家族的主食，馒头米饭那一类顿顿得吃。金庸可算是金馒头了，一蒸一屉14屉，饭量再大也能混个饱。卖画的朋友有一概念，东南亚庸俗文化圈，这个是指以港台为中心，包括新马泰一带的华人资产阶级趣味。这些年来啊，这种趣味一直在反攻大陆，并节节获胜，身在中国北方也能感到这种趣味的影响。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这可以说是四大俗。并不是我不俗啊，只是不是这么个俗法。我自认为啊，是新北京文化圈中人，这个文化脱胎于1949年以后的革命文化，其精神实质是向西方的。我们有过自己的趣味，也有四大支柱：新时期文学、摇滚、北京电影学院的几代师生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的10年创作。现在啊，都萎缩了，在流行趣味上可以说是全盘沦陷。这问题出在哪儿啊？我不知道，也许在中国旧的、天真的、自我神话的东西，就是比别的什么都有生命力。中国资产阶级所能产生的艺术，基本上都是腐朽的。他们可以学习最新的技术，但精神世界永远的浸泡、沉醉在过去的繁华旧梦之中。上述的四大俗，天天都在证明这一点。我们自己那些艺术家呢？莫非他们也在努力的证明他们都是短命的？有时候啊，我真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进化论。